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曾新才牧师给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曾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
晚上好。
再一次能够到你的家中跟你问候哈，能够跟你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这是好的无比的。不知道你今天祷告了没有？你说我祷告了。还没有祷告的人呢，今天你祷告了没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祷告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祷告？祷告人可能想说，因为我有很多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没有祷告人说，反正很多事情我都可以靠自己，我不需要来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忙碌的生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行，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忽略了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耶稣基督的生活里面，我们来思想来看看耶稣他是为什么来祷告，他什么时候祷告，而且他祷告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非常感谢马可哈，马可他稍微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个小细节，特别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到39节，让我们能够稍微来明白一下耶稣基督的每天他的行事历是怎么开始的。从马可福音第一章35到39节哈，让我先念给大家听。这里圣经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这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我们过去都知道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做了非常美好的这些神要他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耶稣基督他每天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这里第一章第35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如果我们明白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呢其实强调耶稣基督是仆人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就是来就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便叫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告诉我们的。但这里呢稍微提到马可乃是着重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这里呢耶稣基督并不是为任何人做任何的事情，他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一节圣经35节呢，马可却用了4个动词来形容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在原圣经说耶稣起来离开家去到旷野，在那里祷告。起来离开家去到祷告，4个动词来形容耶稣基督他如何的看重他祷告的时间。这里特别强调他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哇，你说天未亮的时候啊，我们礼拜二早上大家很多人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啊，天未亮的时候早上7点钟来到教会祷告，哎，这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如果你当天晚上睡得很早，有足够7、8个小时的睡眠的话，你早上起来祷告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对不对？但如果你稍微往前面看的话，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之前呢一早就开始非常忙碌了。其实在第一章2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可以说是耶稣当时在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里面教训人。耶稣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每次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先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特别是安息日的时候，按照惯例耶稣就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了人。完了以后呢是安息日嘛，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安息日呢大家什么都不做，然后回家做什么，吃安息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Sabbath meal， 安息日的晚餐啊，就是说太阳下山以后，他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预备了所有美好的食物，一起来享用美好的安息日的晚餐。他本来想到这个西门彼得的家里面去休息，好好来享受这个安息日大餐，没有想到呢，圣灵告诉我们说，他一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彼得、约翰到西门彼得的家，结果呢，西门彼得的岳母啊，就得了这个热病，就是发烧了，发高烧哈。这里说西门的彼得的岳母嘛，这肯定西门彼得是有结婚的哈，所以 当时很多人说西门彼得还有什么门徒都是没有结婚，其实西门彼得是有结婚，说他有岳母，没有结婚哪里有岳母呢？所以呢，耶稣到那里呢，就进到西门彼得家，就医好了西门彼得的岳母。哇，这个是另外一个神迹了。岳母马上医好以后呢，就起来就服侍他们，预备这个安息日的大餐，他们在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享受安息日这个大餐。那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呢？第32节到34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很有趣的。天晚日落的时候，犹太人非常遵守安息日的规矩，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能做，连走多少路都有规定，特别是法利赛人加了很多300多条规矩，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可以不能做什么。这里说天晚日落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的结束是太阳下山以后，就是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里说合城的人，全城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可以想象安息日一过，大家迫不及待的把他家中的所有有病的被鬼附的都带到西门彼得岳母的家。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之前，安息日他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遵守 安息日的规矩。太阳一下山以后，大家一窝蜂的来到西门彼得岳母的家，做什么呢？要求耶稣基督医治他们的病，赶出他们身上的污鬼。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说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加百农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小的话可能有几十个人，几十户人家，多的话可能有几百户人家。你可以想象这里至少几百人呢、一起聚集在西门彼得家的 门前。这里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疾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如果你有服侍过医治祷告的服侍，或者是赶鬼的服侍，那是非常非常消耗，不但是你的灵力，你的体力，你身心灵都非常非常的疲乏。但你医好这么多，也说所有害病的人，赶出许多的鬼，你可以想象耶稣可能做到半夜。你看耶稣是蛮有怜悯心的人，充满爱心，充满怜悯心，这时候可能是已经到深夜了，可能到半夜了。但是呢，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花了很大的精神离开家，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如此做呢？耶稣为什么如此看重他祷告的时间呢？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呢，其实祷告提醒你，你需要神。告诉旁边人说，如果旁边有人的话，祷告提醒你，你需要神。你不是独行侠啊。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的旨意是做什么？乃是要完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是要完成天父所给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有一次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谈道的时候，耶稣基督门徒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嘛，回来看见耶稣基督好像不需要吃东西。耶稣说，我的食物是做什么？乃是完成做成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一天的开始必须先来到天父的面前，好让天父能够将他要他儿子所做的事情能够告诉他。所以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祷告提醒你说你需要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忙来忙去，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想尽办法焦头烂额、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想到这个问题越解决越多的问题。但是祷告可以提醒你说，哎，你需要神。诗篇46篇第10节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当我们不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神呢。其实祷告乃是我们一个最谦卑顺服主的一个行动。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提醒我自己说，只有骄傲的人不需要祷告，因为骄傲的人不需要神嘛。唯有谦卑的人需要来到神面前祈求神，来寻求神的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乃是告诉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然后神会把今天这一天或者这个礼拜你要做的事情告诉你， 叫他告诉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我来乃是要做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首先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神的时候，我们来是跟神说，神啊，我需要智慧，今天你要我做什么，这个事情你要我怎么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你要怎么要帮助我如何去解决。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需要神。然后第二方面呢，祷告呢可以帮助你重新聚焦。什么叫重新聚焦？ refocus， 重新聚焦。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照相的时候，现在很少人用那个比较怎么讲复杂的相机，都用手机来照哈。当你有那种真的相机来照相的时候，有时候你发现 照片有一点的模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怎么样，这个聚焦没做得好，你要重新聚焦把它调好。同样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帮助你重新聚焦。你看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啊，当他好不容易，当门徒还在那里呼呼大睡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他就避开门徒的干扰， 避开众人的干扰，到旷野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祷告。没想到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哈，带了人来找耶稣。他说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啊，众人都在找你啊。那时候可能耶稣已经在旷野一段的时间，这里说西门和同伴追了耶稣基督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很有趣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你说耶稣啊，他们需要你才来找你嘛，你不是蛮有怜悯蛮有爱心的吗？怎么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耶稣非常明白，这些人找他并不是要来尊崇他，并不是要来敬拜赞美他，乃是要想在他身上继续得到好处啊，继续能够得到医治啊，继续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他们其实来到找耶稣，希望能够，可能好像在另外一个出生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希望耶稣在那个地方做王啊，做主啊。所以耶稣就并不因为他们来找耶稣，耶稣感觉到很有这个需要要留在这个地方。耶稣非常清楚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可以帮助他重新能够 focus 聚焦在他要来这个地上所做成的工作。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忙碌于忙碌去，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应当做那神所托付给我们做的工作。哪怕是你的服事，哪怕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神起初差遣让你的公司有个特别使命赐给你，让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完成，但是因为忙碌了，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的时候，你的怎么样，你的镜头开始模糊了，你什么都做，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却不知道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哪一件事情是神要你做的，好让你能够重新摆正你的优先次序，才不会怎么样受诱惑受试探。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与我一同警醒祷告。没想到门徒三次耶稣回来，他们都在那里打呼睡了。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就能够一起来跟耶稣一起来祷告，来鼓励他，一起来给他加油，给他打气。没想到他们竟然睡着了。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来到神面前祷告？让你能够重新聚焦，重新 focus， 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要你做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公司里面他要你做什么，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要你做什么。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聚焦。所以耶稣基督知道说，他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使命，非常清楚知道他的意向，乃是要完成那召他来要完成的旨意。所以祷告乃是跟神对齐，不是跟人对齐，不是跟你自己对齐，能够跟神在你生命中所 呼召你的，所托付你的，能够对齐，好让你能够专注于神要你做的事情。阿们。然后第三，你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可以使你重新得力，领受新的恩膏。阿们。哇，这是我们最想听到的，祷告是你能够重新得力，领受新的恩膏。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做基督徒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啊，祷告读经啊，基督徒久了以后呢，慢慢渐渐的怎么样，不读经了，祷告也少了，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越服事越累，服事成为一个重担。但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让你能够重新得力啊。现在很多人都有电车嘛，对不对？电车需要怎么样充电啊，需要充电啊。如果你没有充电的话，你开到一半没电了怎么办？车就死了，对不对？根本不能动了。你的手机也是如此，手机怎么样？每天需要充电，特别是你用的很多的话，你有些人可能一天充两次电哈，每天需要充电，好让你的这个机器，好让你的汽车能够正常的运作，能够重新得力。所以同样，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很有趣的，在39节，马可福音第1章3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你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这么忙碌，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但是看到耶稣基督都是充满恩膏，充满能力，充满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如何来到天父的面前，使他能够重新得力，重新领受新的恩膏。大家都知道改革中马丁路德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忙碌，他告诉自己说，今天我特别的忙碌，我要怎么样，需要多花4个小时祷告。你说你疯了吗？ 你这么忙碌，你哪里还需要花四个小时，再花4个小时来祷告？你应该花4个小时多做一点工作。哎，马丁路德他明白祷告的重要性，当他越忙碌的时候，他越需要来祷告。祷告能够使你事半功倍，不祷告使你事倍功半了。你花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劳力，很多的忙碌，到头来呢，效果并不如你所想象的。但你愿意花时间来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了，哇，当我祷告时间花得越久，亲近神，越明白神的心意，神就给你智慧，给你能力，给你恩膏。你发现原来你的工作可以事半功倍，原来你的服事可以事半功倍，真的是如此。我记得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念建筑，建筑系我们有一个绰号，是我们建筑系那个建筑是不夜之城啊，就是每天晚上都有在里上，都有在里面画图啊，做这个造这个模型啊。但是我在查理班里面做查理班的主席啊，所以那时候我有服侍，然后也在上课，所以我就跟神说，那时候我真的需要你给我智慧，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祷告。哎，我发现了，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一方面我可以在查理班里面带领查经，同时呢，哎，我不需要每天晚上像其他学生一样待了整夜不睡觉。哎，我发现了我的工作，我的那时候的课业真的是事半功倍啊。所以当我如此做的，我发现了，哎，我当时的成绩比我以前的成绩更好。哎，看到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哎，神给你重新得力，领受新鲜的恩膏。我就记得，大家都记得这个康麦克牧师哈。本来我们今年要请他来培灵会的，但是他们现在纽西兰是完全 lockdown， 不能够离开国家，所以他不能够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明年请他能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是医治圣灵恩膏的聚会。他大概8-9年前就已经开始来我们教会来带领聚会。每次你来的，你参加他的聚会，你就感受到哇，圣灵的能力，圣灵恩膏很强啊！不论是医病，不论是赶鬼，哇，他一讲到一赶鬼，哇，大家在地上打滚啊！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恩膏大大的彰显。所以感谢主，我有机会就接待他，带他到处去玩哈。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带他到帕拉奥罗去玩的时候，就跟他聊起来说，我说Pastor Mike。到底有什么秘诀？每次看到你服侍的时候，那时候他年纪已经60几岁了，蛮大年纪。我说你都是充满精力，而且充满属灵的大能。每次你医治、释放、祷告的时候，看见这个果效非常的明显。到底什么秘诀呢？他说，其实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哈，他说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行进祷告。然后他给我看了相片，他家后院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哈，他就在那个后院里面走到 他的社区里面 就走一圈，然后在那里行进祷告，行进祷告，他每天都是如此做，就来亲近神，重新聚焦，重新得力。哇，那我听了以后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在我的日记里面写下来，2013年8月，我说从这时候开始，每天至少因为习惯要21天养成，我说从这时候开始，连续21天，每天早上我都要起来行进祷告，在神面前亲近神。2013年到如今，每天早上已经成为习惯，不论是到印度短宣，到哈萨克短宣，每天早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先起来行进祷告。哎，这是他重新得力领受新鲜恩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服事感觉到疲倦了吗？你的工作感觉到疲倦吗？你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需要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给你恩膏，给你恩宠吗？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花时间来祷告亲近神，花时间来祷告亲近神。因此我鼓励你，计划你祷告的时间，计划你祷告的地点，因为祷告提醒你，你需要神，你不是独行侠，神要与你同行，与你同工。祷告也让你能够重新聚焦，让你能够知道什么是你该做，什么是你不该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甚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祷告能够使你重新得力，领受新的恩膏，让你越服事越有喜乐，越服事越有能力，让你越跟随主越喜乐越有能力。阿们，愿上帝祝福你。